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三表示，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陆路边境旅行禁令将再次延长一个月，至8月21号。在此之前，美国当局将禁止非必要旅行者揸车进入美国。自去年3月24号以来，为了防控冠状病毒疫情，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政府不断延长边境旅行禁令，限制非必要旅行。随着美加两国的疫苗接种率提升，一些国会议员、商界、航空、旅游业人士以及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居民都呼吁政府结束旅行限制。好多企业抱怨国际游客流失之后，财政收入陷入困境。加拿大政府这个星期一已经宣布，从8月9号起实施一系列放宽政策，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进入加拿大进行一般旅行。美国一班州检察长星期三公布了一项26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解决了美国三家药品分销商和制药商强生公司因为助长鸦片类药物泛滥而面临的指控。根据和解提案，三家分销商 McKesson、Cardinal 和 America Shores Bergen 预计将支付总共210亿美元的赔偿，而强生公司将支付50亿美元的赔偿。三家分销商的赔偿款将在未来18年内支付，强生的赔款将在9年内支付。在州检察长此前提出的诉讼中，药品分销商被指控不够严格把控渠道，导致鸦片类止痛药被转移到非法渠道，破坏了社区，而强生就被指控在鸦片类药物营销中淡化这种药物成瘾的风险。根据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2020年美国药物过量死亡人数达到93,331人，比上年同期增长29%，创造了新的纪录。美国国务院礼拜三表示，副国务卿谢尔曼将在下个礼拜前往中国会见中共官员。谢尔曼预计将在天津向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其他官员提出美国的一系列担忧。美国国务院表示，副国务卿将讨论我们对中共行动感到严重关切的领域，以及我们利益一致的领域。几日前，美国与北约和欧盟盟国正式认定中共黑客攻击了微软的 Exchange 服务器。今次攻击在今年3月份被公开，微软很快将这次黑客攻击的幕后组织确定为一个相对不为人知的中共间谍网络 Hafnium。谢尔曼今次访华是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世界两大经济体第二次举行高层面对面会谈。今年3月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阿拉斯加会见了中共官员。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三发布的报告，去年冠状病毒大流行使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约18个月，这个是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年度下降。报告说，美国人现在的平均寿命预计是 77.3 岁，低过2019年的 78.8 岁。西班牙裔美国人去年的预期寿命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是非洲裔美国人。 CDC 将报告在2019年至2020年间预期寿命下降的主要原因归因于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的死亡。根据 CDC 的数据，去年375,000名美国人在冠状病毒疫情中死亡。 CDC 在今年4月份的一份临时死亡率报告中说，冠状病毒是去年的第三大死因，其中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的总体死亡率最高。强生公司礼拜三发布了第二季度财报，收入和利润都超过华尔街的预期。财报显示，强生调整后的每股收益2.48美元，超出预期的2.27美元，收入233.1亿美元，超出预期的222.1亿美元。 强生的制药业务第二季度创造了125.9亿美元的收入，同比增长 17.2%。 强生制药公司董事长詹尼弗·图伯特表示，该公司的大部分核心业务线都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这个季度强生冠状病毒疫苗的全球销售额是1.64亿美元。强生表示，预计今年将销售25亿美元的冠状病毒疫苗。人们越来越担心目前的疫苗对 Delta 变种病毒是否有效。礼拜二发布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强生疫苗对 Delta 和 Lambda 变种病毒的效果远不如对原始病毒有效。研究人员现在建议接种强生疫苗的人可能需要加强剂量注射。微软礼拜三表示，它正在收购总部位于加州 Sunnyvale 的云技术初创公司 Cloudox。 该公司的软件适用于微软的 Azure 公共云服务以及亚马逊和谷歌的云服务。该软件可以发现并授权删除不活跃账户的网络活动，还可以对异常活动发出警报，以帮助微软减少对云资源的访问量。微软没有披露这项交易的条款，这个是微软不断扩展它的安全业务而采取的又一举措。上个礼拜，微软刚刚宣布收购了另一家安全公司 RISC-IQ。 今年一月份，微软曾经表示它在过去12个月中创造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安全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这个意味着微软安全业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大多数其他产品领域。自动驾驶初创公司 Argo AI、 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和网络出租车公司 Lyft 礼拜三表示，他们合作为迈阿密和奥斯丁的 Lyft 客户提供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该服务使用福特 Escape 混合动力汽车，车内将配备一名安全驾驶员，预计将在今年交硬时在迈阿密推出，明年在奥斯丁推出。在接下来的5年里面，3家公司希望在多个城市部署至少1000辆自动驾驶出租车。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汽车制造商、自动驾驶开发商和网络出租车公司之间首次在美国进行大规模合作。 Lyft 自动驾驶团队负责人海尔曼表示，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汽车预计将在2023年推出。 Lyft 此前已经和自动驾驶公司 Waymo 和 Motional 合作，允许消费者在特定城市预订自动驾驶汽车。国际油价连续两日反弹，礼拜三美国西德州原油盘中最高上升 4.8%， 重回70美元的关键心理位上方。伦敦布伦特原油盘中最高上升 4.3%， 重返72美元的上方。西德州原油在礼拜一曾经收跌 7.5%， 创下今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有分析指出，西德州原油礼拜二和礼拜三持续反弹，并基本收复全部跌幅，主要是由于市场发现对 Delta 变种病毒传播的恐慌有些过头。与此同时，最新发布的美国商业燃料储备数据亦对油价形成支撑。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官方统计，7月16日这个礼拜，美国原油库存增加210.7万桶，这个亦是5月中旬以来的9个礼拜入边首次库存上升。高盛这个礼拜继续看好油价，称油价能够撑过 Delta 变种病毒带来的影响。高盛认为，除非出现防控 Delta 病毒的大范围封锁措施，否则大宗商品在近期被抛售后势必将大幅反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尼将军礼拜三告诉记者，塔利班叛乱分子控制着阿富汗大约一半的地区中心，这个表明阿富汗安全局势迅速恶化。最近几个礼拜，阿富汗的不安全局势一直在加剧，这个主要是由于美国领导的外国军队几乎完成撤军。 以及塔利班发动了重大攻势，占领各地区中心和边境口岸。美利将军礼拜三表示，阿富汗419个地区中心中有200几个处于塔利班控制之下。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布，美军将在8月31号正式结束阿富汗的军事任务。7月6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二宣布，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工作已完成 90% 以上。德国联邦技术救济局副局长拉克纳礼拜三表示，救援人员仍在清理道路，并从地下室抽水时寻找失踪人员，但是现在发现的任何受害者都可能已经死亡。与此同时，德国大众传播报纸标礼拜三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3的德国人认为决策者在保护他们免受洪水侵袭方面做得不够。上个礼拜，德国西部遭遇的洪水造成170多人死亡，数千人失踪，这个是德国半个几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内政部长西霍费尔因高死亡人数而面临反对派政客要求辞职的呼声。根据 GDV 保险业协会的估计，洪水造成的保险损失可能达到40亿至50亿欧元。德国财政部长舒尔茨表示，政府将承担重建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成本。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三发布的预测显示，未来四个礼拜冠状病毒导致的新增死亡和住院人数可能会攀升，而新增的病例数量可能保持稳定。根据这项预测，到今年8月16号，美国因确诊感染冠状病毒而住院的病例可能会增加3800至14000人。这个是 CDC 连续两个礼拜预测住院人数增加。预测还显示，到今年8月14号，美国报告的冠状病毒死亡总数将在615000人到625000人之间。目前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快速传播。根据 CDC 礼拜二公布的数据， Delta 目前在美国新感染的冠状病毒病例中已经占到 83% 的比例，而在两个礼拜前这一比例是 50%。 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礼拜三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接种了疫苗的人可能需要考虑在室内戴上口罩，以预防 Delta 病毒在美国迅速蔓延。根据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根据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约占美国新病例的 83%。 随着 Delta 继续在美国未接种疫苗的地区蔓延，当地院和私营企业可能会选择强制执行口罩规定。目前美国近2/3的院只有不到40%的居民接种了疫苗。尽管新病例激增，但是福西表示，他不相信美国官员会再次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强制要求戴口罩，因为这样会遇到很多阻力。学院和大学亦将强制接种疫苗的问题告上法庭。不过印第安纳大学最近获得联邦法官的批准，要求为秋季学期的学生接种疫苗。礼拜三，数千人在希腊首都雅典和希腊其他城市举行示威，反对当局强制所有卫生工作者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的计划。在希腊议会对一项政府法令进行投票的前夕，抗议者举着反对强制接种疫苗和自由的标语表示反对。警方称雅典有3000人示威，警察发射催泪弹和水炮驱散大约120名投掷弹丸的蒙面人。警方称另外有2000人在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诺尼基举行示威。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上个礼拜表示，所有在养老院工作的医务人员必须在8月16号之前接种疫苗，否则他们将被强制休病假。从9月1号起，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卫生工作者必须接种疫苗。在希腊1070万人口中，目前已经有超过460万人完全接种疫苗，但是面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希腊政府希望让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 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的首席执行官塔瓦雷斯礼拜三表示，全球半导体芯片短缺已经打击了全球汽车制造商，并限制了汽车生产。芯片短缺的危机很容易拖延到明年。在全球经济从冠状病毒危机中复苏期间，对汽车的需求激增，推高了新车和二手车的价格，导致全球芯片短缺。塔瓦雷斯说， Stellantis 正在对芯片的使用作出改变，由于所涉及技术的复杂性，重新设计车辆以使用不同的芯片需要大约18个月的时间。礼拜三较早时，戴姆勒表示，芯片短缺将会影响2021年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并延续到2022年。但是戴姆勒首席财务官威廉表示，明年的短缺情况将不会那么严重。